好，大家坐好了，下面开始讲课。我们在座的有一部分学员呢、这个悟性啊还是没有上来，他还是把我在这里传授这些东西啊当作一般的气功了。我想呢，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堂课了，是吧？我们前四堂课都讲过去了，我讲的是什么呢？你也应该明白了。其他气功师啊，万般是不这样讲的，这不是一般的气功，这是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在讲法了，是吧？有的人呢还问我啊，他的病如何如何，还有人问我他家里的亲人如何如何。我不是为了你这些事情出来的啊，我是从根本上啊帮助人解决一个往高层次上修炼的问题。我想呢，大家呢这个悟呢是靠自己悟的，但是我们已经跟你讲得很明白，有些事情啊我们很多人还是悟不了。你比如说昨天拿扇子啊，我说呢不要扇扇子，有的人马上明白了，不扇就感觉到这个习习的小风啊凉飕飕的吹过来了。有的人呢他就是不相信，他就是拿扇子那扇，越扇越热。你看你本来嘛，这个你这个手要活动啊，你要活动这个胳膊都是热的，是吧？你要运动啊，保证它要这个热量要一身体运动嘛，要增加热量。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课。先讲一讲啊，在我们气功界有一种说法叫做旁门左道啊。这个名词呢不是我们今天气功界创造出来的，是在中国古代啊修炼界呢就有这么一个名词，是吧？这个旁门左道呢多见于啊艺术作品，而真正的修炼方法呀修炼大法中呢没有这个名词。也就是说呢，在真正修炼界的人中啊没有这样一个名词，主要是在艺术界啊出现的。那么他所指的这个人呢、啊、指的对象啊，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我昨天呢涉及到一个问题，我说有的人呢、啊、我说这个大道修炼的是吧，就讲到玄关的问题的时候呢讲到大道修炼的是吧，他要自己保护自己，因为他有一部分呢是属于不修佛也不修道的，是吧？其实呢人们指的左道旁门呢、啊、也就是说的这些个人。因为在我们这个人的思想中啊有一个固有的观念，是吧？一旦这种东西在我们社会上被认定了，被肯定下来了，被接受了，成为一种传统的时候啊，那么就不容易使它发生改变。只要改变了这个东西啊，出现新生事物，出现新的啊，人家还不能认识的东西的时候啊，就尽量去排斥，是吧？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啊，就这些东西呢比较根深蒂固，是吧？这个我在中国古代呢历来认为啊，佛道两家修炼方法呢是属于正法门修炼，是吧？当然呢佛家有84000法门，道家有3600法门，你不管怎么样嘛，它都属于正道修炼啊，也就是正法门修炼，这是被公认的了。可是呢也有这么样一种修炼方法啊，历代都在传，是吧？很少被人知道，但是一旦知道了这种修炼方法的人呢他就理解不了了，说这是练的什么呀，是吧？是反这样的所谓这个旁门左道的这些人呢他不修佛也不修道啊，不修佛也不修道。他这个修炼方法呢也是比较独特的，不采用佛家呢也不采用道家，而是自己一种独特的修炼方法，一种独特的形式。这种方法呀是吧可以说呢在我们常人社会中不多见，但是呢是有的啊，是有的。在一定层次当中啊也比较多见。 是吧？那么他自己呢，是我们讲了旁道左这个旁门左道的说法呀，这个名词是主要是来源于艺术啊，艺术这个作品。其实他自己不叫做旁门左道，他自己叫什么呢？叫做奇门修炼啊，奇门修炼。是凡奇门修炼的人呢，他都掌握着他自己一种独特的修炼形式，很奇怪，是吧？人们很少见到。但是呢，我们讲了，这个修炼的方法呀，不管你是修佛是吧，修道的也好，还是奇门修炼也好，你都必须得符合这个宇宙的特性，是吧？不符合这个宇宙的特性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是凡不修心性的功法都是邪法啊，那肯定的，他不讲心性，他所修炼出来的能量都是黑的，也不会提高他的层次，没有层次之高，那个大小这个东西啊，不会有功助，但是他会有一个黑色的能量场，对常人啊能够起一些个作用，当然对练功人他啥也不是，但是他就能害人了，他有能量啊，这种能量也可以加持他先天自身所携带的这些个功能，所以它的功能也是黑的。但是它不，因为它没有层次大小这个很高的层次啊，不能够加持很强，它可能使它加强到是吧，能够管用，但是很弱，做不了大事，可以做坏事啊，这就属于练邪法嘛。你不讲心性，必定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种超常的修炼手段，而不是常人中的什么技术啊，不是常人中的技能啊，必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奇门修炼方法，他不修佛也不修道，那怎么能说他是正路修炼呢？这个问题也得跟大家这样讲，我们宇宙这个真善忍的特性啊，是宇宙中固有的这么一种特性，我们所说的最高的佛法就是这东西啊，它就是最高的佛法，而它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在不同层次中对修炼人有不同的指导作用，是吧？佛家呢，我们一般认为现在这个释迦牟尼讲这个法呢，他没有完全抓，没有完全按照真善忍全部去修，他所讲出这个法呀，就是佛教中现在留这个法，流传这个法，他主要是针对呀，那个是善字下的功夫，是吧？主要是修这个善，道家呢主要是修那个真，是吧？当然我们讲了，达到极高层次上，那才能够彻底的了解这种东西，所以他那个法呢，到下边也补下来的时候呢，像金字塔形状呢，它也就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呢，宇宙这种特性啊，它才是真理的标准，不是真理的标准，这个宇宙的特性符合了佛道两家修炼，而是佛道两家符合了真善忍宇宙这个特性，它才能够称其为正法修炼。那么奇门功法修炼呢，它如果也按照宇宙的这个特性去修，是吧？讲德，是吧？讲善，讲修心性，那么它也不是邪法，也是正法修炼啊，它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这种修炼方法呢，也是属于正路修炼，不是邪路修炼。就从这个旁门左道呢，当时在艺术作品中多见，往往啊，艺术作品呢，它也是指修炼界，可是这个话一拿到常人中来啊，它就走了味儿了，因为一到最低层次中来啊，一切东西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在常人中就指邪门歪道。其实呢，从它的原意啊，本意上呢，字面解释也不是这个意思。旁门嘛，它不走佛道两家的正法门了。那左道呢，就是人们认识习惯于的这个修炼方法呀，觉得就是这样的。可是它这个修炼方法很奇怪，不被人认识，是吧？一看上去啊，表面上看去修的，你看他都练得这么笨呢，是吧？中国古代这个左呀，这个字就是笨。啊，这个人真左呀，真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修炼方法笨，其实笨不笨呢，不在我们这个空间体现，他在另外空间里体现，所以笨不笨你是看不到的，从常人表面形式中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啊，这个旁门左道呢，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是吧？这个他不叫旁门左道，这是人家对他的贬义，他自己就是奇门中修炼的一种特殊方法。往往啊，奇门中修炼容易出高人，为什么？因为他的修炼方法极其特殊，而且呢，他要求他的这个弟子啊，得极其的好，所以他这挑弟子要挑多少年才能挑一个人，是吧？这个这样呢，这个弟子本来根基就好，是吧？再加上这种极特殊的方法的修炼呢，使他能够修炼出他独特的东西来，是吧？我们老常人中有一句话叫做一招鲜呢，是吧？他可能修炼出来很特殊的东西，是吧？很独到的东西。那么修成了它算什么呢？当然了，我们这个话呢就不能够老是反反复复去解释了，什么是佛呀，什么是道啊，是练功修炼，是吧？开了悟的人呢，是觉者呀，翻译成印度话叫佛呀等等，这些话我们不能反来复去再解释了啊。他修成之后呢，那就是属于散仙啊，他也不叫佛也不叫道。因为呢，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呢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你比如说呀，按照这个佛经中讲说，阿弥陀佛主持到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主持到娑婆世界，这个有莲华世界、莲花世界、琉璃世界，是吧？法轮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世界，还有美好世界，是吧？据说元始天尊呢也主持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是呢他每一个大觉者呢都有他自己主持这么一个天国，他有他的很多的弟子啊生活在里边。而这个七门修炼方法呢他就没有这个，所以他不讲这个，他就游游荡荡的，反正他愿意在哪在哪啊，散仙就是这样的。这个七门修炼呢我们就讲这么多，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呢专修邪法的。其实我已经讲了，不讲心性的修炼呢都是属于邪法的，是吧？保证是邪法的。你在常人中你不讲修行心性，就在你常人现在一个基础上，你现在这个标准呢，那么修出的东西都得是坏东西。你自己的不好的思想没有扔掉，是吧？你这业力没有转化，你说能修出好的东西吗？这保证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就讲一讲啊，有几种这个修炼邪法的形式。当然这个修炼邪法呢自古以来就有流传的，流传到我们今天也有，在气功的高潮当中啊也出现了这些东西，是吧？它是害人的，不讲心性的。他自己就讲，是吧？修正法多难呐，说谁能修成啊？特别是佛教中讲啊，说欠命还命，一世还修不成，说来世谁知道什么样啊，说还这玩意儿来得快，是吧？现得力，管他呢，是吧？有这种论调。也有的人讲啊，说我骂人就长功，其实他骂人不会长功的，他只会增加他的业力，他的业力太多的时候也形成一个密度很大的一种能量的形式，可是他没有层次，是吧？极其的低啊，在气功师眼里他啥也不是，可是在常人中啊他可以害人，是吧？但是还有一种形式，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气功不断发展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也讲过另外空间的问题，他还在讲，他把另外空间称作道，是吧？这个道那个道，他说有修罗道。当然我们看到另外的空间里也有它的这个时空构成的形式，所以它的生命体啊存在的形式和我们这个时空中生命体存在的形式也不一样。而这些东西呢在我们出现气功高潮的时候啊也有啊跑回来成功啊，有不少人呢他是很吓人的，他身上出这个功的啊，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在前一年半的时候啊，我遇到过这样的人，是吧？给处理了一些。这个也不是一般气功师啊敢动，因为他一动，他牵扯到一整个一个空间的问题啊，那简直了不得，是吧？你得给他都给他堵死在里边，啊，整个身体都得给他清理出来。这个后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收了，啊，这也进不来我们这个学习班。因为这个那业力太大，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是吧？还有一种啊，是不自觉的 修炼邪法。而这种情况啊，就极其的普遍。什么是不自觉的修邪法呢？因为这个气功师啊，传功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啊，说练功啊要讲心性，要重德，你才能够长功，不然的话呀，它不会长的，它不像常人中的技能，你下一番功夫它就长了，是吧？或者是你这个，是吧？花点钱呢，就能把它像技术一样把它买来，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它是一种超常的东西，非得用这种超常的理跟着，超常的东西传授给别人呢，也是用超常的理约束。那么超常的理，它就不讲钱财的。所以佛家度人呢，道家也是一样，是没有代价的，没有任何代价的，就完全靠人的这个心性啊，自己去悟。法我们可以跟你讲，理可以跟你讲，也可以保护你，这已经开院了，已经开了很大的方便之门了，都给你讲了，都告诉你怎么去修了，修不修那可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个我说这个不自觉的修邪法呢，就是说呀，人不注重心性修炼，就我们拿一般的人呢，在公园里练功来说，你说在公园里练功的人有多少人呢？说在那儿练功的时候想着啊，自己如何如何提高自己的心性啊，然后如何做一个好人呢，更好啊，更标高标准要求自己啊，哪有想这个的？多数人想着这个病啊，怎么把这个病练掉？啊，还有的人呢，想的就更不好了，是吧？我怎么就练不出功啊？啊，我练出功了，我也当个气功师，我的天幕怎么不开呀？啊，听说还有搬运工，啊，我怎么就不来呀？这银行有的是钱，咱们搬点的多好。啊，还有的人呢，在想，是吧？我这个，是吧？我们公司的领导对我怎么这么坏，不好啊？他看不上我，我练出功非得治治他，是吧？想什么的都有。我说这里说的不是瞎话吗？还有的人呢，还有一种功法，就像我第一天举例子说的那种功法，就是那个像黄鼠狼拜玉，其实就是那个动作，就是那个东西，也就是练那个，他还不入境啊，晃晃悠悠的唠嗑跟人家，你说这叫什么练功啊？其实他采用了一种最坏的形式，让你自己身体在练，你自己没有练，而叫别人得功。那他也不讲心性，从国家大事唠到他们家，又从他们家唠到这个国家大事，一会儿讲啊他老婆婆对他怎么不好，他讲他儿媳妇对他怎么不好，越唠越生气，他们物价怎么涨了，现在形势怎么不适应他心里的要求了，越想越生气，气得够呛。你说这是练功吗？他能练出好东西吗？啊，有的人在那站桩站着，那个腿直哆嗦，他累得不行了，他脑袋还想呢，啊，现在物价要涨了，一会儿我练完功能去买点，不买要涨价。就是我们说呀，大家想一想，气功呢是一种超常的修炼手段，它是讲信息的，这些东西人眼看不到的。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在第一层次上，它靠人的意念活动要形成一些个基础上的东西。你想一想，你形成的是什么东西，练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可不可怕呢？有多少人呢，他长期练功，他自己的病去不掉，反而还出现了新的病，越练脸越黑，越练身体越不对劲，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哪练气功啊，人家还教他如何如何治病了，这下子坏了，这名利心不去啊，人一教他治病，他才能啊给人治好几个病，他以为是他治好自己真有这个本事了，给人治好了自己呀，病得多难受，也不敢，从此以后连医院也不敢去的，也不能叫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吧？人家教他气功师了，这名利心呢，我就说这个人的这个心呢，是吧？最后自己躺着床瘫到床上的时候啊，都不敢上医院，是吧？就是我讲了，就怕丢名嘛，啊，怕失面子嘛，自己是气功师啊，人家都把你叫成气功师啊，了不起啊，你自己怎么得病了啊，怎么还上医院呢？就说不清这些事情。所以我讲啊，人练功啊，这个你不讲心性，那必然就是流于邪的东西，必然是流于邪的东西。当然有些气功师告诉你说什么都别想，这也就是说呢，你想不了好的东西，你也别想坏的东西，什么都别想， 能保证这一点呢，也不至于练出不好的东西。但是呢，它只能够保证啊，你能够这个练出的东西不出偏。可是呢，你练出这个东西能不能形成，还得看你付不付出呢。也就是在常人中啊，是吧？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摩擦呀，谁对你不好了？你今天这个练完功了，可能一出门弄不好，谁骂了你一句啊？撞了你一下子啊，是吧？惹你生气了，你都不能够把自己当做练功人，你跟他一样去对待的时候，你说你这个功能长，你打基础这个东西能形成吗？你的病能去吗？是吧？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这是属于啊不自觉练习法，相当的普遍啊，相当的普遍。这个关于啊，当然了，也有些一个气功师啊，非常不讲心性，做坏事，是吧？过去呢，我处理过几个这样的个假气功师，他不是什么气功师，专门练那个邪门歪道东西，他害人，是吧？那这样的人呢、啊，现在还是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多的是了。我说比真正的气功师多出几百倍了，是吧？骗人的。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讲这么多。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关于男女双修的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往高层次上修炼呢，这些个名词啊，就是这些个事的现象啊，都会出现，你都可能接触得到、听说得到啊，你得有辨别能力，你得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这要跟大家讲，什么是男女双修呢？那可不是说呀，两个人啊，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在这边练，我在这边练，可不是这种形式。这个男女双修，大家可能看到了这个。在密宗，也就是喇嘛教这个佛像卦象上啊，特别到西藏这个一些个喇嘛寺中啊，你会看到这种情况，是吧？有许多这个佛呀是双体的，就是一个佛的形象抱着一个女体，而这个女体呢却是一丝不挂的。也有的这个佛的变化像啊，变得金刚像，很吓人的，也是抱着一个女体。咱们北京雍和宫呢也有这么个像，啊，过去随便看，现在看一看好像是10块钱是5块钱了。这个就讲了，说这怎么回事呢？啊，就讲了，说这是欢喜佛，什么意思呢？说欢喜到这种程度了，说这个有人说这是降魔，那就非得这么降吗？我说这个解释不了，其实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它就是一种男女双修的一种形式修炼方法。那么密宗采用这种男女双修的方法要干什么呢？因为啊，他讲究什么呢？他这个目的呢是想要达到这个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互补互修，达到阴阳平衡，他是想采用这一个目的。可是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有许多修炼方法，佛家的、道家的，还有许多奇门中修炼的方法，都没有采用这种修炼方法，可是呢都照样的可以达到阴阳平衡，可以改变本体，可以长功啊，这是肯定的吧。我们历代佛家也好，道家也好，修出许多高人来，这在历史的史书中都有记载的，是吧？他没有采用这种修炼方法，也就是说呢，你不采用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达到阴阳平衡。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这个阴阳学说，道家讲这个，是吧？这个道家讲了，是吧？有的呢，这个道家方法呀，把人体上半身视为阳，下半身视为阴；也有的道家功法呀，把后背视为阳，是吧？身体的前面视为阴；也有的呢，把左侧视为阳，右侧视为阴。你不管怎么讲，我们发现呢，确确实实是有科学道理，因为人呢，把它称为一个小宇宙，在整个修炼过程当中，他自己呢就能从自身上演化出许许多多的生命体来，是吧？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是吧？可以修炼出元婴，是吧？还可以修炼出婴孩，那小婴孩啊，就这么高了，这么高了，像一手指头这么高，很淘气，是吧？拽着你头发打这个打滴溜啊，悠来悠去的，一会儿这个你有胡子，他会拽着你胡子悠的，一会儿跑到你这儿。鼻子上打一个滑梯，一会儿钻进去了，从鼻子耳朵又出来了，就是 他很贪玩，就是我们修炼过程中啊，就是会多很出了很多的啊，这个婴孩啊，元婴啊，我们每个功都是带有灵性的啊，都是带有灵性，而且呢是带有这个功发明在更高层次上，就是发明这种功带有他那个人的是吧信息灵体形象。我们每个人呢、啊、所自己所修炼出来那个功的威力上都是你自己的，在极端危险关下都是看都是你自己的形象。还有许多生命体的演练啊，我们这里啊不便于说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都可以演练出来，那么你没有采用这个男女双修呢，你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人类是可以达到这一点的。其实我发现呢，这个密宗的修炼方法呀，它其实从它的根上追查起来呢，它不是来源于我们地球上的，它是来源于七大星球上的一种修炼方法。但是在我们地球上如果采用男女双修这种方法，它也可以修炼，可是在大多数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我们中国，它这个道德观念呢不允许，是吧？所以就传入我们中国之后也被铲除了。在唐代会昌年间呢，这个灭佛的兴道教灭佛教的时候把它铲除了，就一直没有兴盛起来，是吧？当然在这个印度啊，这个流传一段时间传入西藏，现在在西藏呢一直在流传着，近些年来呢也很少见了，这个关于男女双修方面的东西也很少见了。据说呢在这个高深层次中修炼中呢还得采用，因为它就是这样一种完整的修炼东西，它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奇怪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要讲呢？现在有许多呀对男女双修有知道那么一点皮毛的人呢，也在社会上在传，是吧？更奇怪的是呢，道家功法中也有讲起男女双修的人，就像我昨天讲的马脑袋上长个牛筋就出来，是吧？这不奇怪了吗？道家自有阴阳，讲人体自有阴阳存在，他怎么还向外去求了呢？是吧？你这不是胡来吗？据说呢从唐代就有道家功法呀往下传，我讲了，你别看到唐代也好，哪怕是汉代，是吧？糟粕的东西呀、啊、自古到今都是有存在的啊，它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什么东西，是吧？这个我知道呢，现在道家中功法中有传，是吧？有人公开在社会上传。大家想一想啊，在喇嘛教中修炼的时候呢，也得在极高层次上才能够采用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修炼到那个心性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啊，他采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能流于邪的，是吧？不能把它流于邪的。如果在常人中修炼，你那个欲望啊，你那个情啊相当的大，你根本就把握不住自己，是吧？你这些东西没有去，它能不是邪的吗？你一用保证就是邪的，是吧？所以说咱们修炼界是绝对禁止在常人中采用这个东西，可是呢社会上也不允许，说大面积这样犯班传这个东西，我说这不是简直是扰乱社会秩序啊，对啊，这还了得了吗？啊，这不简直是在他的，嗯、啊，人家这个道德观念完全这个，简直的大面就破坏一样，说这不行，是吧？是否这样传的？反正他最后还是传不了，是吧？你不允许这样传。也就是说呢，在低层次上呢，你根本不能够采用，你采用保证是邪，就是到高层次上修炼，说你的心性能把握得住，也不行。因为你不知道他如何去修炼，你即使知道了，你这一门中没有，你也不能往里掺。修炼是个严肃的问题，你随便往里面掺一些个东西去修炼，你这一门东西不乱了套了吗？那你还怎么修炼？是吧？你没有办法修炼。我们为了让人家走最快的路啊，是吧？不出什么偏差，把住一条路往上修啊，啊，一定要专一。这一门功法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一环扣一环的往上修的，你加进一个东西就搞了捣乱套，所以修炼呢一定要专一，是吧？这个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你不严肃对待等于害你自己一样，是吧？你不想修你可以随便去吧。这个关于男女双修啊， 就是我们就讲这么多。当然也有人谈到了，说我们两口子之间修能不能行，还是那句话，是吧？两口子之间修不牵扯到道德观念上的问题，可是我告诉你啊，你那一门中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你就不能够随便乱修啊。而且也不是像你啊，我看现在书中就那摆那个地摊啊，那卖书的里边有这个东西，那你放心。那你那个东西，当然真的假的，现在很难说。有些东西，那个真正修炼的东西是不能写到书里的，是反拿到那个上面来的。我看大多数啊都是皮毛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他是不知道的。就讲这么多了啊。下面呢，刚才讲的男女双修，下面我们再讲一讲性命双修啊。我简单的讲一讲，因为这个问题我在第二天已经就讲过了。性命双修，我在讲谈到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时候啊，讲到不在五行，就已经谈把整个的这个性命双修的东西啊已经讲出来了，是吧？因为人的身体被这种高能量物质啊逐渐的代替了你的原来的这个分子细胞啊，这种高能量物质越来它的这个你的层次越来越高，你的功啊在身体里储存的密集度也就越来越大，久而久之你的身体将被这种高能量物质，是吧，所抑制住，正常细胞被抑制住，最后呢被它代替，充满了整个你肉体细胞没有它新陈代谢的机会，完全被代谢了。因为肉体细胞是极其微弱的，而那种高能量物质是一种啊，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强大坚不可摧的东西，所以它肯定是要代替的啊。这就是走了这个我们这门功法呢是这样走的，也就是走了最一上来就用高能量物质把身体的细胞代替，是吧？我说走的最快的一步了。而有许多功法呢是采用在定中修炼呢，延长它的修寿命。其实呢它是想寻找时间场的外围，因为现在科学家知道啊，时间是由场所构成的，是吧？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那么时间就制约不了你了。所以他在寻找这个东西，他发现人在打坐入静的时候，完全静止越来越静的时候，他就能够走出时间场。但是呢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不能老是这样似的，你还得回到常人中来的时候，那么你又进入这个空间时间场中来，所以你还得剩下自己。可是我们这一门走的呢是直截了当的，是吧？向来是采用这种高能量物质代替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说从另外空间里采集来这种能量物质啊，它是受另外空间的时间所制约的，在我们的空间中，我们空间的时间对它不起作用，是吧？这个性命双修呢，那就是既修了你的这个心性，提高了你的层次，同化宇宙特性，你的心性标准涨上来了，你的功也涨上来了，是吧？你的德演化成你的功，这是最关键的功，这就是修性。现在有些气功师也说不清楚了，他什么命功啊、性功啊，也不知道他怎么理解的，理解到哪去了啊？这两句话的这名词的含义他都不理解了，是假气功师吗？命呢，那就是长生之道了，就像我刚才讲的，走出五行也好啊，或者是你想要通过一个特殊的方法延长你生命也好啊，就是走了这一步了，是吧？结合起来修呢，多见于现在在社会上传的道家功法，是吧？讲究性命双修啊，其实佛家有许多高深大法也是讲这个，我们法轮功啊就是讲这个，是吧？讲性命双修的，不但修性而且修命，是吧？这个寺院中的和尚他不讲究修命，所以他讲涅槃。释迦牟尼传的这个方法呢就讲涅槃的，是吧？其实释迦牟尼自己有高深大法，他可以不涅槃的，他为了留下这种东西他自己就涅了槃了啊，它本体完全都可以转化成高能量物质带走，是吧？他为什么这样教呢？他就是让人家最大限度的就放弃他的执着心，什么都放弃，最后连身体都放弃，是吧？完全把你这个啊，整个的一个人呐、这个思维完全是一个什么都放掉了，所有的心都没有了，是吧？还让人最大的限度做到这一步，所以他就走了这个涅槃那条路。所以历代和尚也都走涅槃。不讲究修命，所以他就是没有动作呀、手法上的修炼，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手法，他还有结几种印的，是吧？有一种简单的动作和打盘坐呀，是吧？这也是一种动作，可是他极其简单了。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只去修他的性， 不改变他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不修命，是吧？和尚你看他不修，没有不做任何动作，他也挡功。为什么呢？他看经书的时候，他真正按照经书里面要求的去做的时候，他就是个好人，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层次，他的功啊，他的德就演化成功。所以和尚是走的这一门。那一般的常见的性命双修功法呢，就是我既长这个，我本体又转化，是吧？这就是属于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们法轮功这一门呢，是本体也要，元因也要，它俩是有区别的。这个元因呢，也是一种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可是它却不能够随便的显现在我们这个空间，是吧？它卯大劲的显现一下子，它就不行了。而要想在这空间长期保存和常人一样的形象在常人中，那么必须得有我们这个本体。所以这个本体转化了之后呢，它虽然它也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它的分子细胞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可是它的分子排列程序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看上去呢和正常人的身体差不少，可是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正常人已经看不出它的，是吧？有和他有什么多大的区别，用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可能就这个身体在常人中是可以也就是说可以进入这个空间啊，也可以进入另外空间。这个那到高层次之后两个体就合一起，其实不两个体，不知道你那树立的东西多了，还有好多身体。刚才呢我们讲了性命双修的是吧，就谈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啊谈的也是比较高的，是吧？就是在佛像上啊，大家知道有的人发现佛像上有一个场啊，一个能量场，在深山老林的这个石头造像也是一样，在庙里的塑像也是一样，会有一个场的存在。那么这个场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有的人解释啊，说这个场啊是和尚呢长期对着这个佛像啊念经拜佛所留下的。我说解释不通，他长期拜佛留下的这个场，它是一种散射的场，他的棚上啊地下啊墙上啊都应该留下这个场，而为什么非得这个偏偏这个佛像有这个场，是吧？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我们修炼人当中。目前呢，这个我们有许多人呢，家里都供着佛像，所以它就是个关键问题。有的人喜欢到庙里去拜像、拜佛，我们就跟大家讲讲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啊，这个人在修炼到很高层次上的时候呢，他会出现法身，走出世间法以外，还得到相当一定的层次上修炼的时候，他才能够出现法身。我们在座的有的人呢说他出法身了，他没有法身啊。我们在座的你没有法身，你那个是一种啊自己的那几个复原神修炼起来之后呢都和你一样的，因为你到修炼一个一修炼他就和你的形象啊衣服完全都是一样的。这个修炼到很高层次之后呢就会出现法身，这个法身呢是由功所构成的，在人的丹田这部位呢有一个专门要产生这种法身的机能啊，产生出来的法身呢，因为是在另外空间里体现出来的，所以在另外空间里它是没有像我们这个空间呢能够把一切事物固定到这种形态上不变，而在另外空间里是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它是可以变大变小，小到极其微粒，比细胞还小，你可能看不到它，大到玄天玄地，可能一个脑袋你一抬头看不完整一个头，大到那种程度，是吧？就是呢它可以任意啊可以就自己啊变化成这样的形态。这个法身呢它起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啊，当然这个佛经中也有阐述啊，说这个阿弥陀佛呀有八万六千法身呢是多少，是吧？也讲的是，但是我的法身我是查不出数来的，多少我说可能是人类的数字都没了。 反正这个是特别多。我们在座的学员呢，就有不少看到的，多的是。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因为呢，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法身呢？大家知道啊，有许多人呢，什么都喜欢拜佛像，拜观音菩萨呀，拜这个如来佛呀，啊或者拜其他佛呀。咱们就是拿观音菩萨这个佛像举例，在全世界呢，我说供观音菩萨佛像的人呢，我说能有个千八百万的。一早上呢，人们都喜欢早上给佛要上香，烧香的时候呢，有许多人呢，包括常人，其实你就是不会应，不会用。那个天目有许多人根基好的人呢，都是忽隐忽现可以看到东西。所以有许多人呢，都看到了观音菩萨，在这个时间，他上香的时候、拜佛的时候都看到了。说奇怪了，说这么多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不就一个吗？说这一早上在全世界，他这么跑，这儿摆会儿，那儿摆会儿。我说把他累得好胆的，他也跑不过来呀。其实呢，他的祖尊呢，不是讲西方繁盛吗？他的祖尊在他那个极乐世界啊，根本就没有动，而在下面呢，普度众生、做好事的都是他的法身。因为法身呢，他的主体意识呢，受他的祖尊所控制，他主体要想干什么，法身具体去干。所以呢，法身又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生命体，他又有自己独立思维的能力，也是一个大智大慧的，相当，那简直是人是无法比的。所以呢，他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能做。但主体呢，在主体这个他的主意识在主体的控制，是吧？所以呢，是这样一层关系。所以呢，人们看到的佛像也好啊，其实都是这些法身，是吧？讲到这个问题了呢，我们就讲一讲啊，说佛像上为什么会有法身呢？是不是这个工厂里生产出来这个佛像直接就有了呢？没有，工厂生产出来之后啊，它只是一种艺术品啊，镜子凡人他想要作为一种这个供奉这种角度啊制造出来的，可是也没有。所以呢，在寺院中啊，讲究一种啊宗教形式，叫做开光。说这个佛像要不开光啊，就不好使，不灵。但是你现在问那和尚啊，为什么开光啊？他说不清。你不信，你问他，他保证说不清。他说开了光，佛就灵了。具体怎么灵呢？他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啊，我们这个和尚啊和中国这个这些历代高僧啊，整个是一个断层。过去那个老和尚啊，都涅槃了，圆寂了。过去烧火做饭没有得到真传的小和尚，现在都当着主持了。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断层，是吧？没有得到真传，有些东西在寺院中的一些个事情啊，他们已经都不知道了。所以你为什么要开光？他知道仪式，可是就不知道道理。其实呢，开光的仪式呢，就是想要把那个决绝的这个法身请来一个，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作为他的一个有形的身体存在，所以每天要供奉他烧香啊，是吧？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啊。这就是呢它的开光的真实含义。当然我们讲到开光，我说现在都出现可笑的程度了。我说那个寺院中，我刚才讲了，我说这个出现断层，你问他开光怎么开啊，是吧？他现在他说这个和尚知道了，正规的就是上殿，大家这个啊，或者是方丈或者是手座领着上殿拜佛念经，然后是吧就能达到开光的程度。其实呢，我说现在有些职业和尚，有些是政治和尚，有些是这个是吧？把它当作什么哲学体系范围之内的东西在学，是吧？有些这个是吧？什么样都有。你心里头不正啊，他就做不来这件事情。就那和尚在那念经呢，嘴里念经说啊，我给他开光，啊，嘴里念着经呢，脑袋在想，我给他开完光了，他得给我多少钱呢？你想一想，大家想一想，那个抉择呀，是神圣的。这么坏的思想能他能来吗？那他就达不到开光程度了，是吧？我还看到这个，咱们可以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吧？就说这个现在这个宗教啊，到末法时期的时候可笑到什么程度了？哈，说这个咱们南京啊造了一个大铜像，给这个香港放在一个香港的什么山上，据说这全世界也是很大一个大铜像， 赖佛。这个安放好了之后呢，在全世界请了许多高僧来开光。当然了，正统仪式呢就是念经，大家都开始念经，是吧？那这是正统的仪式了，念经吗？就开光。最后呢，说有一个和尚，据说还挺有名望，来了，拿了一面镜子对着太阳，对着那佛像的脸就开始晃，他说这是开光。我说你说就是可笑到什么程度了？当然我还发现呢，这个我到泰国去，我发现那个泰国和尚啊，念完经之后啊，在那佛像眼睛上用那个朱砂红啊红色呀、啊，把那个是眼睛染成红色的，他挺吓人的。啊，他说开光了。这个这些事情也不奇怪啊，因为到末法时期之后啊，一切它简直就是乱套。如果这个佛像呢，要是开不了光，怎么办呢？当然，那个佛像啊，还有的这个什么装一个小小的经文呐、啊，用纸把它粘上，然后对它念经，它就开光了。具体怎么开，他也不知道。他就讲这个仪式，说这个佛像要开不了光怎么办呢？是吧？开不了光是不是就不灵了？我告诉你啊，要开不了光的佛像啊，就更可怕啊，更可怕。什么可怕呢？说这个佛像，说庙里这个佛像没得到开光，或者是家里摆这个佛像没有得到开光，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大家知道它上面什么都没有。好，第一个人呢去拜佛像的就是最关键的人，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已经知道，人大脑在思维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物质，就像人的这个就像这个收音机的电波一样啊，是吧？发出一种物质东西来，是吧？那么既然承认它是物质存在的了，有这种物质的存在，大家想一想啊，当然现在我们科学家只能知道这种程度，是吧？反正它是一种物质存在的发出的。可是我们在很高层次上发现呢，它不是那种电波式的存在的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大脑。平时常人想问题的时候呢，发出这个大脑啊，发出这个大脑的构思啊，形成这个东西啊，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来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一个练功人呢，他可能叫时间要长得多，保存时间长得多。那么关你练功也好，没有练功的人也好，如果这个人要是对着一个物体去拜，或者是对着一个东西去拜，那么这个东西这个物体就会流，他这个大脑的思维就会流传下来，就会流传下来。也就是说呢，第一个拜的最危险。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说危险呢？现在拜佛的人有几个人想了，说我拜佛呀，我虔诚的想要修炼呐，说我哪做的不好啊，佛呀，那个啊，那个帮助我呀，哈，我如何如何修炼呐，我自己决心要修炼的，没有几个人这样事儿做。很多人拜佛的目的是求财消灾啊，我们家谁有病了啊，求佛给保佑保佑吧，啊，我们这个，或者是有人想要说。啊，我现在这个经济上困难了，这个佛帮助帮助我发发财吧啊！好多人都是这样想的。我告诉你，是反庙里挂着有求必应，是吧？说真能使你发了财的，我告诉您的那可都是邪的东西。因为人的念头啊，他能够发出一个大脑形态的东西，就是你想什么的时候，这个就是想这个东西的一个完整的大脑就发出来了。那么第一个拜佛的人就最关键，说这个佛上什么都没有，佛像上他上去拜，是吧？求佛呀，帮我发点财吧啊！发了财之后啊，我一定要这个啊报答你呀。他这个完整的一个思想就对着这个佛像就发出来，就落到佛像上，因为在另外空间里他没有这个固定形式，他可以变大变小的，哎，就落到这个佛像上啊。落到佛像之后呢，这个佛像就有了一个大脑。这个大脑可是活的了，在另外空间里啊。那么这个大脑呢却是想钱的，可是呢他不是拜一次啊，他以后还要拜，别人也会拜，特别是庙里谁都来拜，就上了佛像就拜，这一拜的时候时间一长，人拜的时候呢，人自身是有能量的，是吧？微不足道的能量也是有一点的，特别是练功人就更危险，久而久之拜下的这个能量就给他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那么他就具备了大脑和有形的身体。可是这种有形的身体是另外空间里形成的，
吧？常人看不到，可是它却形成了。形成之后呢，它在另外空间里啊，你别看它没有多高的，没有层次，没有那个功啊，可是它却是行动自如，控制常人呢，非常自如的。你拜成的这个人呢，就是在佛像上拜成那个人，他长的形象就和这个，如果是观音菩萨，就和观音菩萨形象一样；是如来佛，就跟如来佛的形象一样。那是元始天尊老子，那就和他形象一样。可是他却是假的。我哥刚才讲了，我说极其可怕嘛，啊，极其可怕。就随着你久而久之越拜呢，他的身体啊会越强壮起来。他第一个人拜的最关键，他这个大脑袋上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想钱的思想。好，他在那上坐了，他脑袋在想钱，是吧？比如说吧，有个练功人，是吧？来拜他了。你说练功人，你求什么？你不就求练功，求得功，层次提高吗？他不的，是吧？他可能求钱来了，是吧？哎呀，求佛帮我点钱吧啊！我这个解决个人困难，我好好修炼，哪有这种事啊？困难解决完了，你还修炼什么了？你没有难了，还修炼什么了？是吧？好，他这一拜。好家伙，他看见了，哦，你拜我，你求我要钱，哦，我这有的是钱呢，你看那功德箱里边，对吧？天天有人扔，是吧？好，你要得天得吧，我让你出门捡个钱包，是吧？或者走卡跟头捡个大金戒指，回家或者是在单位里呢，叫你领导多发点这些奖金，反正这钱得让你得到，不得到了可不行，为啥呢？有失有得呀，你来拜我来了，我得让你得。表完了我好得你的，他得你什么啊？他就得你的功。你是练功人吗？把你那个功拿下点给我，对不对？我要这玩意儿。你身体还有什么好东西？有丹拿出来给我，是吧？还有什么都拿去，我给你得钱。他巴不得让你多求钱呢，你求的多点，好他多给你，多拿你点东西，等价交换。佛真正的佛度人是不讲条件的啊，是没有这个代价的，无条件度人，这是假的嘛？但是呢，他老干这种坏事，那可不了得了，谁都要杀他。怎么办呢？他也知道，他在另外空间里，他也明白一些个理，他知道。他说我啊，也得做点好事。人家求他来，他今天哎呀，求佛保佑啊，我们家孩子有病了，你让他好吧。说话间了，往工作箱里扔点钱。哎，这不是行了，那就帮你这个孩子治治病吧。可能你还回家帮孩子。啊，一看发烧退了，啊，或者是小病啊好了，大病他也弄不了了，他是层次也是相当低的，久而久之呢，他也会长一点功上了，因为他在那个层次之中，在那个空间中呢，他也看到一点理，所以他也尽量去做一点好事，也能长出一点功来。就因为他还做了这么一点好事，所以不能杀他，啊，不然就杀他吧。在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形式的存在，可是它是极其少的，不足以成气候。可是我们今天呢，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呢，我说人类社会道德水准的大败坏呀，一切这个都在大滑坡啊，唯利是图啊，是吧？你看现在这社会什么样，是吧？什么吸毒啊，同性恋啊，这个是吧？这个什么性解放啊，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都上来了，人类无道德可言了，简直就是。大家想发展下去是什么？现在人类的吃啊喝啊，简直是拼命的，就是想着吃啊喝啊，没肉吃了。你简直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了？我们就讲说国家三令五申的，让你这个什么三菜四菜一汤的，是吧？但是现在有谁听这套事了，是吧？反正是呢，就这样干。他不知道啊，他得到的东西，他都要从他得去补偿的。这样一来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因为现在我讲了说，人类都到了这种程度了，所以他也就是非常的普遍的存在。那人拜佛都求钱吗？再加上了那些个觉者呀，我讲了，人类社会没有人管，他们全都撤了。这一撤呀，可坏了，所有的这个佛像可都倒出来了。再写个，连狐狸蛇都敢上去装成佛，就那一类的东西啊，就是我说这个假的就更多了，就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你看那个简直了不得了。我们很多人呢，练功时候看到观音菩萨了，看到佛了，我告诉你啊，是凡现一个阶段，是吧？ 特别是从这个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是凡你看到佛的，我告诉你，都是魔演化出来的，都是魔，因为没有人管。这个没有非常可怕吗？可怕到什么程度啊？寺院中的和尚啊，不知道这一点，他还每天的虔诚的在拜，拜吧，你拜他了好，他就管你，啊，你要练功，你要修炼，好，我给你修炼。这一步步怎么修我给你安排，他修成了这百年之后上面不要，对吧？得归他。所以现在啊，你看那个我真讲的，我们有些开天目的人看到这个情况，他到庙里一看，说这个佛也不知道他是谁，不认识，说一个大佛领着啊一个头，不是什么大佛，领着一帮和尚，说这和尚是佛吧，还不是佛呀，都穿着和尚衣服，还一帮一伙的，今天来一帮，啊，走了，明天又来一帮，今天来，他把他也叫成佛，他今天来个什么佛，明天来个什么佛，都是假的。大家想一想啊，人拜来拜去跟他走了，那不跟鬼差不多少，我以为那算什么东西啊，是吧？完了吗？就是人类社会，我讲了末法时期，我为什么讲这么严重呢？末法时期和尚都很难自度，就更何况度人了，是吧？就到了这么一种程度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讲出来很高，可是不讲呢，我们很多修炼的人呢，你不知道，确确实实会很危险。我讲这话之后呢，因为每堂课都要讲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听了之后啊，就联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家那佛像怎么办呢？我们家那佛像怎么办呢？说没开光，说有的开了光了，说这怎么办呢？说是有人知道，说我们家那佛像是不好，这怎么办呢？可能有许多人呢就想到我了，叫我怎么怎么地。我告诉大家呢，我也弄不过来这么多人。我告诉你啊，有个办法，你拿着我的那个书，或者是我拿个照片，因为书里也有照片呢，是吧？你拿着手里拿着佛像也行，拿着我的书，拿着我的照片也行，打着大莲花手印。什么叫大莲花手印呢？就这种形状，捧在手里，捧在手里，然后你就像求我一样，你说求老师给开一下光，半分钟就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啊很高啊，谈出来不得不说了。告诉大家啊，只限于我们修炼的人，只限于你。说我拿这东西给我们亲朋好友家都来，不好使，是吧？我们就管你修炼，是吧？就管你修炼。这个问题啊就讲这么多了。我还告诉大家呀，有许多那个山上啊，有许多山上啊有佛光，当然了，咱们别说绝对了，绝大多数的佛光是属于这一类的，是属于这一类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呢，那个佛光是属于山里修道人，山里的修道的人，就是修了成千年了，上百年了，几百年了，是修道人。有极个别的才有这个真正的那个大觉者的法身显现，极个别才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那一类。下面讲一个问题啊，就是讲一讲祝由客。什么是祝由客？其实我们气功啊不断进入高潮之后呢，在前几年呢，有一些个东西呢不属于气功范畴之内的东西呢也在社会上传。因为是反经过人体修炼得来的功夫啊，这都属于气功修炼范围之内的。有一些东西呢就不属于，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祝由客啊，它不属于气功范畴之内，甚至于它也不用功。这个祝由客呢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实质上啊就是一种技能啊，一种窍门，或者是就像一种技法式的这个流传啊，我传给你啊，他传给他，也有授徒的，教徒弟的。他采用的方法呢就是什么烧纸啊、画符啊、烧符啊、这个烧香啊、念咒啊，还采用一些个其他的手法，是吧？在那个世间边缘小道上啊，也就是世间的小道上啊，小道修炼，就是有一些这个修炼的，这个也称为这个道士，他实质上他修不了命，他只是讲算卦、看风水啊，做一些个驱魔呀、等等啊。他也搞这个东西，是吧？他也就是说呢，在世间小道上啊， 被吸收进去了。而这个祝由客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单独的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它制定的形式呢很特殊，是吧？你像它也不讲这什么这个给人家用功能治病啊，它讲究什么呢？烧香啊，烧纸啊，画符啊，反正是他搞这个。除此之外呢，说这个人要是有病了怎么办呢？啊，说这个人脸上长个疖子，说长个疖子啊，他就用这个毛笔蘸上朱砂，这个红就红色的眼啊，红色吧，在地上呢给你画一个圆圈，圆圈里边画上个十字，告诉你啊，你要面东而战啊，因为这个在世间小道啊，在这个低层次中的法中啊，他讲的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什么佛在西，道在东，是吧？其实这个广阔的宇宙中啊是没有方向感的，所以呢，他这个画完之后啊，让你面东而战，然后呢，他再用这个蘸了朱砂的笔在你脸上画圈，这个圈开始画的很大，逐渐的往里边收，越画越小，嘴里念念有词，嘴里念啊，一边念着一边画，一边念着画，画画画画，最后越收越小，到疖子边上一点。哎，他说好了，你一摸呀，这个疖子是不那么疼了，啊，是有点小了，哎，它能够起到一些治病作用。说我这个胳膊疼，哎呀，又酸又疼的很难受。他说好吧，我给你治，怎么治呢？他开始嘴里开始念咒，他说我告诉你啊，我在你这个合谷穴上吹一口气，让他这个病啊从这个合谷穴跑出去。你把胳膊伸开，你就伸开了，他对着你这个胳膊啊，念来念去，念来念去，念念念，噗，一口气。是感觉到有一股风啊，再一摸不那么疼了，啊，它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是吧？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作用，这是通常比较典型的。他还要念咒语啊，这个烧香啊，烧符啊，画符啊等等，搞这些东西。这个他为什么叫祝由客呢？因为它是一种多数它的东西体现在治病上，当然它也还有取这个降魔驱邪，它也搞。所以在中国古代啊，把这个治病的方法呀分成了科目，分成了许许多的科目。你比如说呢，是吧，这个点穴呀，接骨啊，针灸啊，按摩推拿呀，我这个草药治病啊，我们气功这种形式治病啊，还有这个啊祝由客这种方法治病啊，反正是分成了许多的这个治病的科目，把这个祝由客呢就列为第13科。因为它靠祝咒这些东西嘛，所以全称叫做祝由13课啊，就是这个东西。下面呢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这个法轮它的结构，我们法轮功这个结构。后边的啊看一看。下面呢我就把这个结构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前面人可以看这个了啊，这个结构呢和这个是一样的啊，大家看我们这个法轮呢，这个整体上呢，我们这功法是按照整个的宇宙的演化过程啊，演化原理在练，用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来指导我们练功，所以我们的功啊是练的是相当大的。我说从历代传出的功法当中都没有这么大的功，那是保证的。因为释迦牟尼当时讲的是我们银河系范围之内的理，老子也是讲的这个理，是吧？但是呢，这个八卦也是这个理，周易也是这个理，也是这个银河系范围之内的理。就单单这个太极图超出了这个理，但是它是一个小宇宙空间的理，是吧？但是它已经是很大了，可是这个东西呢却远远的超出太极的理，更大的东西，对我们传了这么大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既然是按就是等于像宇宙的一个缩影一样，所以呢它整体上啊，因为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里都有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啊，所以在另外空间里我们有的人可能看得到了，就看这个法轮也是一样，它是旋转的，它保证是旋转的，就像我们整个宇宙的运动一样，它是运动的。可是呢我们有的人还发现了，还不只是整体在运动，里边的这个太极图啊 和这个小的万字符啊，佛家这个吉祥如意这个符号啊，是吧？和这个这四个太极图啊，和这四个边缘上四个小的这个四个小的这个太极图，这个佛家这个符号啊，是吧？都在运转着，在自转，是吧？在整宇宙在运动着，他们又在自转着，都在自转着。除此之外呢，中间这个也在运转着，这里所有的结构呢都在自转。就像我们这个银河系，就像我们这个宇宙一样，宇宙在运动着，宇宙里边的所有星系都在运动着。佛家有一种啊对宇宙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概念性的这个认识，就是说十方世界学说。他讲啊，四面八方加上上下构成我们宇宙空间的十方世界啊，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吧。其实不是这样，这只是一种啊假说，一种概念式的一种说法。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上面体现出来呢，就是四面八方啊，这个各个星系啊都在运动着，同时呢中间呢还在自转着，中间呢还在自转着。那么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基点上，我们银河系这个基点上，那我们是属于佛家的，是吧？从这个中心来说，所以我们呢它也在自转也在旋转着，因为我们是佛家公。从这个表面上看，从我讲到的或者是我们学员有的人能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可以看到另外空间里它的旋转形式，看不到用常人肉眼只能看到它表面的形式。但是呢如果能够突破更多的空间，也会发现呢，因为它也有分子原子啊，往下追查下去各种空间的，你再往如果能追查下去看，你会发现整个都是像一个相当大的宇宙一样，里边是极其丰富的，妙不可言的。因为我讲了上下啊，说这四面八方啊，上下呢，上下我们有的人可能看到这个东西是有根柱子存在的，所以它是有上下。那么我们有人说了，说我们是佛家的，那为什么这里边还有四位太极呢？大家知道啊，我们是佛家的，基点上呢是落在佛家，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练整个宇宙这个大东西，它不已经超出了佛家的范围了吗？是吧？这个宇宙中有两大家，缺一不可，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宇宙。哪两大家？就是佛道两大家，是吧？完整的两大家，连那个奇门功法修炼都是按照到高层次上按照一种大道道家的原理在修的，是吧？那有人说了，你说这个宇宙中就这么两大家，那个我们中国的儒教哪去了？我告诉你，儒教到极高层次上也是属于道家体系范围之内的。那有人说了，那西方宗教呢？那西方有些政教是属于佛家体系范围之内的，到极高层次啊，是属于佛家体系的。所以呢，这个宇宙中就这么两大家，是吧？那个有人说了，那我们这个太极图为什么是吧有上红下蓝，那上红下黑的呢？怎么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一般认识的道啊，或者现在我们在地球上人类认识的道呢，就是从元始天尊那往下，这个道呢，就是这种，是吧？上红下黑的，啊，上红下黑这种。那么这个上红下蓝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啊大道修炼，啊，叫做先天大道。他的修炼方法也很多，其中包括奇门中的修炼方法。有人讲了说，那太极图不是阴阳两气应该是黑白的，怎么是这个颜色呀？那是人在常人这个层次中对他的认识。任何物体啊都在另外空间里有另外空间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这种东西它是法的体现，所以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变化形式，也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我们看呢，在我们的空间看它是黑白的，可是你到了极高空间呢，查到底的时候，发现它是这两种颜色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那个有开天目的人发现呢，说看到那个白色的东西啊，突破我们的空间的时候，发现它是黑；看到黑的，发现是白的；看到那个红色的东西啊，到那个空间发现呢，它是绿色；说这个紫色的东西啊，紫色的。是吧？一突破空间呢，发现它是金黄色的；说这个蓝色的，发现是黄色的。不同空间呢，它有这样一个颜色的这个不同变化，一个差异。 道家讲啊，说讲紫气啊，紫气东来呀，他觉得紫气呀非常好，喜欢紫。佛家呢喜欢金黄，其实它是一个颜色，还有一回事，在不同空间不同的显现，是吧？这个有的人可能想了，说这个上面中心这个符号好像希特勒那玩意儿啊，是吧？好像希特勒那个啊，这个东西，我们怎么说呢？有人讲了，说这个符号呢，如果是这个弯啊，要是朝这边拐，那么是希特勒的；朝这边是佛家的。我说不见得，因为呢，它是旋转的，它是一种啊表现形式，画出来是固定的表现形式，其实它是两边都在旋转。大家知道啊，我们人类社会认识这个符号呢，有2500多年，是从释迦牟尼时代开始认识这个符号的。而希特勒呢，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他盗用了这个东西，是吧？那么他盗用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就带有阶级性呢？他不是这样，那符号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大家知道那个日本人呢，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个脑袋上也，那个帽子上也戴个五星啊，也是黄的。那就我们中国人说把这个五星看得很神圣啊。五星红旗，解放军带五星，警察也是五星，反正是，是吧？反正五星，国徽上也是五星，很神圣。那我们就别用了，说日本关东军用过，啊，侵略我中国人，是吧？那时候用过，是吧？就别用它了吧？不行，是吧？它不是那么回事，说这个本身它没有什么阶级性，它只不过是盗用了这个东西，而它用的时候呢，也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它是例子用这个尖朝上，这个尖啊朝上。这么用的啊，它不是这么用的，尖朝上用的啊，而且颜色呢是黑的，它用的是黑的。好了，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这个第一堂课就讲这么多。